你今天心情好吗？情绪是一把钥匙，打开我们的心灵之门。
你的内心世界是充满缤纷的色彩，还是灰色的天空呢？跟着心地与阿莫来探索情绪丰富的世界吧。
欢迎收听
《情绪的秘密》。
情绪也会重感冒。
Hello， 你的情绪今天健康吗？欢迎来到情绪也会重感冒，我是阿莫，
我是 Cindy。今天呢，很高兴再一次请到 Alan 来，因为上次他吊了我们胃口，他没有告诉我们到底男性该如何自我对话呢，所以就是废话不多说，我们马上来访问一下 Alan。Hello，Alan 好。
Hello， 主持人说的这样子。其实这个问题是一个不是什么好回答的问题。我上一集有跟大家提过嘛，其实每个人的个别差异真的很大，所以对于这个人适合的方式不见得对于其他人就适合。那如果要我分享的话，我也只能分享自己的经验，或是我观察到朋友他们在使用的方式。那对于听众朋友们来说是不是有帮助，那也只能试试看才知道。那延续上一集谈到自我对话，那不晓得大家还记得有什么内容吗？
自我对话就是上次有谈到请 Cindy 还有我分别讲讲女生怎么样自我对话，就是我们自己能提供的方式。
阿莫说就是他喜欢自我反刍，然后我说我喜欢问为什么，然后另外也有聊到说其实情绪有分生理的跟想法心理的，所以如果烦恼的话是比较是生理的内分泌的话，运动是很有效的疏解，但是想法方面的话还是要从认知方面着手。
对，所以其实所谓的自我对话就是从认知方面着手，我要改变我的想法，那才能改变我这些想法带来的情绪。那我并不是说生理运动这件事就没有用，其实我自己上一集也有提过，我花了很多时间在运动，那在运动的过程其实我也很享受在那个什么都不用思考很放空的状态。我刚上一集提过的那个情绪的容器，那当我在运动的时候，其实随着我的内分泌的调整，我那个情绪的容器是会变大的，然后它也会变得更坚固，那也可以容纳更多的情绪。那这个是大家可以参考的一个方式。我觉得对于不管是男性或是女性来说，运动都是一个很有效去抒发压力，然后培养你情绪耐受力的一个方式。不过如果谈到自我对话的话，这件事非常的困难，特别是要开始，因为大家可能没有这样的经验。除了刚刚阿莫提到的自我反刍的对话，跟 Cindy 说会问自己为什么这样的方式，其实这都是一个开始的方式，但是这两个方式都有一个比较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就是我们可能会在这些自我对话的过程自我批评。这也是上礼拜他们提到他们很困扰的地方。所以首先要给大家一个最重要的建议，就是当你要做自我对话，你要照顾自己的内在的时候，首先你先不要批评他。
但就是忍不住要怎么办呢？有时候不晓得如何踩刹车。
对于这种方式的话，我觉得踩刹车这个很看个人，但我自己的方式是我会写一段文字下来，但因为写久了手会累嘛，所以我就会停下来。或者是刚刚说的去运动也是一种方式，如果发现我现在在自我对话的过程我都在批评的话，那可能是我现在的状态并不足以支撑我可以做自我对话这件事，那我会建议你可以先去做一些运动，当然打电动也是一个方式，跟朋友喝酒也可以，等到你状态心情都比较平稳之后，你再来回来处理你的状态。
那我可以问吗？为什么不能够 自我检讨呢？因为好像真的时候很多发生的事情可能不是真的是谁对谁错，是大家都有不足。那可以请 Alan 解释一下吗？为什么在自我对话的时候第一步要小心不要自我批评？
因为你很难分辨那个批评是来自于我真的做错了什么事，或者是我曾经做了什么事别人告诉我这是错的。
可能是别人告诉你，然后你把这些话都吃掉了，吞到你身体里当做你自己的一部分。
对，有可能。而且有些事情就像刚刚 Cindy 说的，没有标准答案，可是你自我批评的那个价值观不见得就一定是对的，但是那是你的或者是别人给你的。所以如果发现只有自我批评的时候，就应该先停一停。
那你有第二步吗？如果好像比较能够心平气和的把自己想法跟感受整理出来之后，有接着往下一步是什么呢？
在一些心理治疗的学派里，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方式。我记得上一集的时候 ，Cindy 跟阿莫都有提到，他们内在里好像有很多的人格在互相的对话。所以在心理治疗里有一个很有趣的方式，叫做角色转换。这个时候我们会成为不同的角色来做对话。最常见的方式就是会放两张椅子，其中一张椅子代表我自己，另外一张椅子代表我的内在。那我坐在我自己的椅子的时候，我就会说我想要跟我内在讲的话。那这个时候我讲完了，我就会自己换位置，然后换到那个代表我内在的椅子。这个时候我就不是我自己了，我是我的内在。那我所讲的话就是可以回应我刚刚自己对我所讲的话。
我觉得好玄哦，可以举例吗？比方说什么样的问题或什么样的话？
跟所谓的自我反刍是很类似的，只是我们把它具象化了。我们在内在的时候，比方说我会对自己说，你刚怎么做那个样子啊，你明明可以有更好的方式，你为什么不怎样怎样怎样。那你可能内在就会回你说，可是我就不会啊，我就很烂啊，怎么办？但是如果把它具象化的话，那个画面就会变得很有意思哦。你就会看到我坐上这张椅子，然后我在说，你刚为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然后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搞不好你有一些姿态或是手势就出来了。然后你再坐到另外一个位置的时候，你就去回溯刚刚你听到的话，然后要去做回应的时候，那个所有的感觉都会被强化。就不会只停留在你的大脑里面。
那这样子就是实际上我们去扮演不同的角色，然后在这种对话的过程当中可以带来什么样的帮助或启发吗？
我觉得最明显的是你会很清楚，我这个时候讲这句话，原来我还有这样子的想法，我还会带着这样的动作，然后我还会被这些话引起怎么样的情绪。那个东西会变得更清晰一些。
我感觉好像还有第三个自己在看现场的两个自己一样吼。
对，当你把它具象化的时候，就有另外一个位置是我可以看着这件事的发生。
好忙哦。
所以这个是在治疗里用的啦，因为通常如果有心理师或是一些专业人员辅助的话，这件事比较容易达成。但是如果要让大家比较容易施行的话，大家不管是用手机来打也可以，用手写也可以，你可以用不同的角色来做对话，就是把它写下来。
所以我可以例如说我的笔记本，然后这一页我就写这个是这个角色是我，然后这个是某某人，然后这是内心的我，就是自己分，然后都写一页一页，最后摊开来一起看。
对，这也是一个方式。当然这都是比较自我成长的时候使用的。我觉得对于一般人的生活当中，要从事这样子的方式来自我对话，其实难度是很高的。所以当然如果你可以有朋友跟你聊，陪你理清的话，那是最好的。但如果真的没有办法，或是你也有很多人陪你聊但还是不能解决的话，我就会建议你可以用用看刚刚的方式。不过当然大家都希望生活中有一个听得懂我在讲什么的朋友。
对啊，但是事实上只有自己最能了解自己的需求跟真实的感受吧。
我觉得这对每个人来说都不一样，但是我相信大家都会找到自己的方式，但是你要愿意开始找。
我觉得 Alan 提醒我们一个蛮有趣的东西是通常我们可能心情不好的时候，如果急着去找人讲，或是就是只有去喝酒，找朋友喝酒，或打电动转移注意力，他其实不见得真正看见了全部的自己。就是因为有时候我跟别人讲的时候，别人可能拍拍我也好，或是赞同我也好，可能只强化了某一部分我的想法，可能有一些隐藏我的想法我是没有讲出来的。举例来讲，可能我抱怨某个同事，但是潜藏在底下也许我还有嫉妒的情绪，可这是我可能自己看不见的，或是也不想要告诉别人的。但是他透过这个可能两张椅子也好，或是阿莫说的这个笔记本换页的方式也好，也许我就可以肆无忌惮写下来我最真实的想法，最后发现就是也许我嫉妒他比我抱怨他的事情才是来得更严重的事情。
有可能。我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经验，是常常我在回去看我以前写的一些文字的时候，我会发现哦，原来我那个时候是这样想的，原来那个时候的我处在什么样的状态，可是当下的我是没有办法发现的。就是这些被记录下来的文字会对未来的你有一个很大的帮助，是这些记录都会帮助未来的自己可以更了解你。
我们可以再请 Alan 跟我们聊一聊，就是对于男性的听众朋友可以多讲一点，就是对于情绪啊，还有可能我不知道到底男生在从小成长的环境有机会接触过什么样的情绪教育吗，或是有什么样的情感经验，然后就是可以，因为我觉得我们节目很多调性很多讨论，可能我跟阿莫能举的例子都是女生的例子嘛所以超开心就是 Alan 可以来，那 Alan 可以对男性多说一些吗？
因为我的教育经验可能跟现在的听众可能又有一些不同，因为毕竟多年的教改可能有一些变化，但是我得承认在我过去的求学经验里面，关于怎么样去处理自己的情绪，或是面对有压力的状态我可以怎么做，这部分的教育是很少的。我有印象的是大部分都在做生涯的一些测验，然后帮助你理清未来的方向，但是关于怎么跟自己相处这件事是几乎没有的。
以前老师就是看到男生在哭或者是脾气很大，可能在摔东西啊或是打架， 我觉得老师们比较常处理的方式是，看到男生在哭，就会跟他说：“你是男生欸，就你怎么可以在公共场合肆无忌惮的展现你的负面情绪呢？”然后如果是比较有冲突性的，就会先制止，然后用惩罚的方式去处理。
嗯，当然，如果真的有冲突，老师还是需要制止啦。
是是是，只是就是背后了解，就是为什么会打架，又是为什么会生气的后续，好像没有更深入的去跟这个同学讨论，比较多的是针对行为上、事件上的处理，就是让你们不应该打架，然后就处理打架这件事情。
嗯，
心底有什么观察吗？
嗯，我是觉得就是比方说学生时期很长嘛，然后这段时间回到家里，就是跟家人的互动，大概都是问你说，功课怎么样啊？好，或学校怎么样，也是问事件欸，比较不是问你的感受，甚至我觉得好少有青少年可以在餐桌上就是直接直白的讲自己的想法，大概他说的任何想法可能家长就会说欸，你这样想不对，好，然后应该要怎么样想就开始纠正，所以如果连想法的交换跟表达都有压力的话，那更不用讲就是 我想要说我的心情了，所以其实我觉得几乎没有机会有任何一个人可能问比方当时是青少年的我说你今天心情怎么样啊，你有没有发生开心的事啊，你有没有发生难过的事啊，就是好像都比较不会讨论这种情感性的，所以我在想如果我是女生都碰到这样的情况，那我弟比较男性可能更困难了，就更不会有人去问他的感觉。
对啊，好像我听到阿莫跟 Cindy 的经验是女生会自己找到朋友去倾诉这些需要讲的东西，但是在整个文化上男生好像比较没有机会做这件事情，特别是我们的情感教育有如此微薄的状况下。但其实我观察到近几年这些状况是有在改善的啦，因为慢慢的进入职场的老师，就是进入整个教学现场的老师跟大家对于情绪或是对于接受辅导的想法都慢慢在改变，我觉得除非老师们真的认为男生不能表达情感或是女生就应该要怎么样这件事很强烈，不然其实我观察到很多老师都已经在为学生在这方面做很多事情，当然出于台湾考试制度的关系还是比较多在关注学生课业，但确实也有一些改变了。不过再谈回到男生这里的话，我觉得在那个过渡期成长的男生就真的蛮辛苦也蛮可怜的。
他们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困境呢？
像是我其实听不懂我的女朋友她在表达情绪，她到底在表达什么。或是我现在很闷，我现在很困扰，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好像讲了也没有用，所以就放着，我就去打电动，我就去做其他的事情转移注意力。
我听过好多男生用这个词哦，讲了也没有用，就是到底男生是怎么看待情绪，为什么他会直接连接到没有用，就是他们觉得怎样才算有用呢？
有用是不是只说他的烦恼的那个事件可以消除或是状况解除，对他来说才叫有用。
这是一个可能性，就是如果他是比较希望先解决问题的人的话，那他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但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是整个文化氛围底下，或是他的家庭教育，或是他曾经遇过的师长或身旁的人，在他表达他的感受或是他的想法的时候跟他说你不需要想这么多啊，或是告诉他男生该有男生的样子，或是也许他不是这样讲的，但是他带着这样子的想法跟他说了一些指导性或是建议的话，那他把这些东西收下来了，那他慢慢就会觉得我讲了也不会有人听，也不会有人懂，那我不如不要说，这也是一种可能的变成这样子的原因。
听起来就是他的感受或是他表达的权利没有受到重视，没有被看见，然后慢慢的就觉得讲了也没用啊，也没有人想听我讲。
有这样的可能，这会让我想到我之前在我的社群网络上看过一个影片，她是一个美国的女生，她在抖音上面发了一个影片，她内容是在讲说她很生气，她对她一个现象很生气， 他说有一天我对我的男朋友说 I love you， 然后我的男朋友就哭了。他说他觉得很生气，然后他说我不是因为对于这个状况他哭了很生气，而是我听到他说他过去活到十几岁二十几岁从来没有人对他说过我爱你或者是肯定他的这些话。
嗯，
他觉得很生气，怎么会有一个这么好的人会被这样对待。
嗯，
我觉得这个某种程度可以回应刚刚我们在讨论的那个状况，就是这整个世界其实有一个氛围是男生的情感是比较不能表达的。
嗯，甚至好像男生展露脆弱就是或是有这些情感需要，好像会就我们觉得男生好像不需要这些，但其实就这个小故事会让你觉得其实也是需要的耶，这么好的人为什么不能好好告诉他你很重要，那我很爱你这样。那阿莫有准备一些对于情绪相关的问题想要跟 Alan 聊一聊对吧。
我看了一些研究资料，他在里面提到说男生跟女生在情绪智力上其实是有些表现上的差异，那因为就是数据有很多相关的实验内容，里面我比较想要了解的就是关于共情这件事情，好像在跟很多男性相处的过程当中，从对话可以发现彼此对同理心或是共情的解释不太一样，就是男生会觉得说同理心就是一定要感同身受，也就是我本身不是只有在认知上知道哦原来对方的感觉是这样，我一定要打从心底认同他，这才叫同理心。然后女生的话就是会很理解什么叫穿对方的鞋子，就是想跟 Alan 聊聊为什么男生跟女生对共情这件事的理解有那么大的差异。
我想当然还是要从同理心的概念开始讲，因为我猜不是每一个听众朋友都知道同理心是什么。那用最简单的话来讲的话，我觉得同理心就是一个当我看着你的时候我试着去理解你，然后让你知道我试着在理解你，这其实就是一种同理心的展现了。所以刚刚提到说男生可能会觉得我要完全的了解你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感同身受，那个叫做同理心，这可能是一个误解吧。然后我在猜可能也跟使用的经验有关。就是那个经验值的差异。
那在使用同理心上究竟是要以被同理的那个人他感受为主，他觉得我有被同理的这样就是有同理心，还是就是讲一些同理别人的话，但是讲的那个人他内心不一定要真的同理对方。
我觉得同理心可能还是需要表里一致，如果你只是单纯讲一些同理的话，但是其实你心里并没有想要试着理解对方或是同理对方的话，其实对方是感受得到的。所以我觉得比起你讲了什么话，你是不是展现一个你想要理解对方的姿态会比起你讲了什么话更重要。
解释一下什么叫理解对方的姿态啊。
就是比方说我们一般来说会觉得同理的话是听完一个人很辛苦的事件之后跟他说好像这件事真的让你蛮辛苦的，就是同样的一句话你用两种方式讲出来就会达到不一样的效果。一种是你很专注的看着他的眼睛，然后身体前倾的靠近他，然后跟他说这句话，然后让他知道他刚刚说的话你都听见了。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是你边打着电动然后稍微瞥他两眼然后说这件事你应该蛮辛苦的。
好欠揍哦。
这两个差异其实不是在他们讲了什么话，而是有没有专注在他的身上让他知道我在听你讲话，我试着在理解你的差别。
所以其实全然的专注真的是可能是我们想要对人有同理然后想要表达爱真的蛮重要的一点。
对，如果在同理心的展现上这件事是蛮重要的。然后回答刚刚阿莫说的那个研究，我觉得其实很多研究如果我们只看男女的差异的话可能会忽略掉一些事情，像比方说文化的脉络，刚刚前面就说到男女生 被支持去跟人交朋友或是互动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但男生如果很大部分被支持的方式不是坐下来跟人长谈的话，那他们久了当然也就没有使用同理心的经验，那当然他们对于同理心的想法就会存在于一个理想跟想象之中，就比较没有实地使用的经验，可能就会存在一个经验上的落差。
所以说有些时候也不一定就是从性别的角度去看同理心这件事情，就无论如何大家都很需要对话以及练习的经验，才可以更理解彼此真正的需求还有差异是什么。
对，我觉得要看一个人怎么样展现他现在的样子，回头去看他过去曾经经历的什么经验会是最准确的。
好，那今天很感谢 Alan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从一开始谈男生怎么样自我对话，然后分享一些在我们成长的环境啊文化脉络当中男生有什么样的情感经验上的困境，还有给我们一些建议的方向。那最后还有没有想补充什么？
最后的话，我想因为这个节目还是有一些实际上给大家可以建议的需要啦，就是有一些方法让大家可以去尝试，除了刚说的那个自我对话的记录写下来，或是你换椅子对话，有一些比较明确可以做的事情是可以去找一些，其实坊间很多在谈情绪是什么的科普书籍，或是其实也有很多 YouTube 在谈情绪这个概念，我不一定他们讲的都是对的，可是他们会去阐述某一种类型的经验，然后也会把一些专业知识带进来。我觉得只要理解自己的情绪的话，开始关注这件事会是一个起点。但是如果不关注它的话，它就不会有改变。就像我们说的，如果你想要中头彩的话，你必须要去买彩券，如果你不去买彩券的话，你的中奖几率就是零。所以如果你想要在自己对于情绪的关注上有一些改变的话，最简单最建议的方式就是开始关注这个主题吧，这对你很重要。
好哦，
真是太棒了，
感谢 Alan 今天的分享。刚刚 Alan 呢提到有非常多的方式我们可以去关注情绪的议题，那当然也继续欢迎大家收听我们情绪的秘密，或是可以听 Podcast 情绪感冒用诗诗。那我是阿莫，
我是 Cindy。
好，我是今天来宾 Alan， 谢谢大家，
大家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
情绪的秘密这个节目是专门为青少年设计的，但其实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年纪都可以一起学习情绪哦。
这个节目是每周六下午4点到4点半播出，阿莫和 Cindy 期待下星期跟大家空中相会，
拜拜，
拜拜。Thank you.